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斯塔默宣布辞职了，我给起了个标题叫日落的英国是流水的首相，十年之内马上英国就要产生第七位首相了。斯塔默干了不到两年，这还算稍长的呢。那说到那不能叫美已狮吼了，现在还狮吼个啥呀？那说到这场战争，美伊四方搞了个联合声明，那到底谈成了些什么呢？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归纳一下。万斯呢，后来做了一点补充，他宣布了有好几个重大突破，但伊朗那边不高兴了，进行了反驳，一一做了澄清，追着打脸。那最后呢，介绍一位专家，他给总结这场战争，忙了半天，花了那么多钱，多少钱？800亿呀、啊！死了那么多人，折腾了半天，最后落了五个不满意。今天呢，正好说一个话题，日本呢有一个试川研究所，他呢得到了一个俄罗斯专家，他在中国研究了十年。他搞了这么一篇东西，到时候就说呢，大概意思吧，就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十年的战争布局，他做了四大工程。这东西是真的吗？中国真的要在全心全意的在备战，在准备十年之内准备要大干一场吗？一会儿呢，结合着这个话题，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评论。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还是先说台湾。有国际资金专家这方面的一个统计，说台湾和韩国的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资金流入。或为什么最近股市疯狂成这样，跟这个有关。啊，这是一个稍微长期一点的数据，说自2024年1月以来，台湾的股票基金的总流入已经升至它的资产管理规模的 155%， 占所有全球市场中的第一位，韩国紧随其后。在同一时期，它的资金总流入达到了资产管理规模的 150%，到目前为止2026年这个数已经翻了三倍。两者就这两个市场的流入至少比其他市场高出了 500%。 那说到今年呢，今年韩国的流入依然是什么，它的那个资产管理规模的 45%， 还大量的流入，领先了所有市场。第二名是巴西 25%， 台湾占第三 18%， 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冲进亚洲，这是大致的一个说法啊。而与此同时，另外的一个数据，台湾的科技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离开中国，说台湾对大陆的新增投资可以用崩盘两个字来形容。原来的大致的平均水平呢，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大概是占它总投资的 42%。 2021年是峰值，达到了台湾投资总额的 83.8%， 都投到了大陆。那2026年这前五个月对大陆的投资占它总对外投资的额度有多少呢？曾经80%多啊，现在还剩多少？0.86%，不到一个百分点。多少钱呢？3亿美金。这3亿美金和去年同期相比还下降了 32%。 现在整个对大陆的投资仅占它的 0.86%， 大家想这个速度之惊人。那台湾资本现在都转向了非中国市场，这块的投资激增了 134%， 达到了惊人的 356.1 亿美元，都跑了。这个给大家啊，台湾那边有大量的外资涌入在炒它的股市，因为那儿有台积电等等的嘛。 哎，可是台湾资本对大陆现在已经基本上脱钩成功了。下边简单说说乌克兰，它有一个半导体厂叫沃罗涅日半导体厂，今天早晨被导弹击中。这个半导体厂厉害吗？好厉害，它是为俄罗斯国防部提供计算机产品，这里边用于它那个什么 KH-101 和什么伊斯坎德尔巡航导弹，以及它那个防空系统等等，为那个做电子产品的。那经过这次攻击，整座工厂已经被完全摧毁。那怎么打的呢？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说法，他说乌克兰今天用 F-16 发射了美国提供的那叫什么呀 AGM-188 巡航导弹，也就是飞过来用巡航导弹击中的这个半导体工厂。哇，还有这样的事儿啊，这好厉害啊，整个这工厂完了。另外莫斯科再次因为无人机的攻击关闭了所有的机场，超过150个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机场啊停留了，拥堵了大量的人群都走不了啊，都非常的困难。那另外呢，这儿一个样本，俄罗斯呢有一个伊尔库斯克州开始实施了燃料配给制，优先供应政府的车辆和农民，农民现在正忙啊，下地干活。这个州长呢，他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布里，他是这么讲的，为什么以这个为样本呢？他说得很清楚，他在里边讲，类似的中断正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说在西部，乌克兰无人机已经使炼油厂瘫痪，他直接就承认了。等于在这个州已经凭本供应，已经严重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你别忘了，这俄罗斯可原来是全世界的加油站呢，他自己现在没油了，你看到什么程度。那到现在为止，每天夜里那都是俄罗斯的灾难。乌克兰每天组织各种各样的无人机战役，今天包围这儿干他这儿，明天包围那儿干他那儿，他每天他们都换着打法，就这么每天祸害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和他的各种各样的补给线。前两天围绕着克里米亚打得差不多了，这两天又换地儿，又奔这边来，每天闹一出，受得了受不了，你有多大的家底儿，你禁得住他这么炸呀？你就耗吧。然后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个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600枚防空导弹。这是今天关于乌克兰方面的新闻，所以说每天以后给大家报的无非就是这些东西，今天又干这儿，明天又干那儿，大家注意了吗？最近俄罗斯奔乌克兰去的东西呢，你也弄几百架无人机啊，你的导弹呢，整啊。他还干，但是他的间隔时间就比较长了，他得攒一段时间，憋足了劲儿，他才能扔一回。你看乌克兰这边了吗？天天扔，天天晚上折腾你，他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两边的这个整个的攻守已经完全逆转了。下边说说哥伦比亚这个大选有结果了没有呢？严格讲还没有最终的结果，但是大家呢基本已经确认这个极右翼的候选人，这位律师叫埃斯普列拉，应该说已经获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他得到了 49.7% 的选票，左翼的那位塞佩达拿到了 48.7%， 两边呢差不到25万票这么一个差距。那计票还没有到100%呢，是还差那么零点几个点，但是现在路透社、美联社、卫报等等世界的这些大媒体都已经认为啊，这个啊这什么呀，这个埃斯普雷拉他已经获胜了啊！我看今天川普都给他发了祝贺，当然作为国家元首来给他发祝贺，这是稍微早了一点，因为人家还没有正式确认，还打官司呢嘛。你就给直接定了，这事儿有点太早，有点不太合适。那其他媒体他们做出判断，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那现在左翼阵营呢，提出有部分投票站存在异常，要求审核部分的选票，要打官司。那你不认输什么情况啊？哎，别忙，现任总统佩特罗支持他们的做法，他们都左翼的嘛，哎，提出质疑，要求调查部分的技术问题。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还是要打官司的。但是25万票想把它翻过来，大概呢已经很困难了啊。这位呢埃斯普雷拉最后当总统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他当总统能怎么着啊？严打犯罪，控制移民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嘛。他要和贩毒集团宣战。那现在极左的这帮呢，左派这帮和贩毒集团共存，他们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呢，上来这个要折腾折腾。那说说秘鲁这个也没结果呢，到现在还是上次那样。现在预测盘呢已经认为这位藤森庆子 99% 点几已经赢了，对面的那位桑切斯左派呢不到 1% 了，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还是有一些争议选票，这里边呢有一些废票，有一些呢有部分法律申诉啊等等，这里边还要打官司，所以说呢这可能的要到下月的上旬才会有最终的结果。现在藤森大概领先40,000票，所以说看到这两个南美国家、拉美国家，准确的说都出现了右转的趋势，但是呢两边的选情都非常的激烈，咱们就看他们的民主成色最终呢会怎么样。不要因此爆发内战或者是爆发激烈的国内的骚乱啊，不要出这种事儿，看看这事儿呢能不能善了。那下边咱们就说说英国。昨天我们节目里没等到啊，节目结束之后斯塔默呢才出来，最后在唐宁街十号的门口发表了辞职演讲，这一幕我们太熟悉了。从金毛一直到特拉斯，后来是苏纳克，大家呢都站在那小桌子那儿，站在那个唐宁街十号门口给大家呢做辞职演讲，太频繁了。最终呢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然说到最后呢，说到自己太太，说到自己家人的时候啊，这大哥呢有点哽咽了啊，这个呢有点动情了。最后演讲结束啊，这个姗姗离去的时候啊，太太赶快上去来了个大拥抱啊，当着众位的记者啊，当时那一幕应该说还是挺动容的啊。人们心里呢是应该说在那一刹那激发了一点同情之心，但很快我估计用不了几秒钟这个念头就消失了，他不值得同情啊，应该是这么一个概念了。刚才怎么说呢？他宣布辞职。在这儿呢，咱们必须刻薄一点，把这件事儿的性质要把它说清楚。他说是辞职，实际上准确的说是被迫辞职。他是被人赶下台的，可以这么讲。辞职是给你一个啊有整脸的这么一个机会而已了。你不行大家就挑战你，最后一投票你就完蛋，那还是一样的呀，对吧，给你一个体面而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被迫辞职。那说到这个人，那英国媒体啊，刚才说到有卫报啊、独立啊这些大媒体啊、泰晤士啊等等，大家给他一个共同的评价，这哥们干了多长时间了，一想这哥们干2年了，他干嘛了？也没干嘛呀，也没说他你干成啥了，你还是破坏了什么，你甭管是成什么或者是毁什么，你看人川普成绩多多呀，对吧，你一说起来那家伙烂尾的那项目跟习近平有一拼了，那甚至1年半的时间那比习近平的那能量还大呢，你看这哥们呢干2年比较平庸，留下了一片的空白，也没啥能力，也没啥想法，也不知道上来呢，那你要把英国到底变成什么样呢？你到底想把英国带向哪儿去呢？他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当初呢，赢得了一场大胜过半啊，最后把保守党他们赶下台，他们 啊上台，结果最终不到两年自己也黯然下台。被迫的啊，这个必须说清楚。那现在呢，斯塔默大概要在九月份之前还会当这个看守的首相。之后英国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十年换七个啊，这个别的国家还真没有。日本有那么一段时间跟走马灯一样，但也没到这么个密度。那现在呢就出现了。还不错了，最后的这一刹那，那只著名的首相府猫赏脸给露了一面。这猫叫什么呢？叫 Larry 啊，这只奶牛猫，黑白猫啊，它灰白的吧，它是那么个状态啊。他还真不错啊，站门口那儿，他让大伙儿给拍了，露了这么一脸儿。那大伙儿这才意识到，这猫行啊，这猫就在这唐宁街十号，他已经熬走了六个英国首相了。卡梅伦429天，特蕾莎梅1106天，约翰逊1140天，金毛算最长的。然后是特拉斯49天，苏纳克619天，斯塔默到这天宣布711天，没有一个首相完整的完成这四年的任期。然后就这只小猫啊，就看着这一个一个走马灯一样，真正的看守首相是这只猫啊，在最后他眼看着他把他们都给送走了，还有这么一幕呢，这个还真给长脸。那简单说说这斯塔默这啥情况啊，你怎么回事啊？刚才讲了，他没有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政治愿景，你到底要干嘛？你的政治目标是什么？你要把英国带向何方？你到底想怎么着？你给大家一个说法，他没有。而且呢，他一开始是有的，但是他随着民调一开始往下掉，现在掉到一位数了啊，17%、18%，他一直随着民调在不断调整他的立场。哎，大家烦什么？哎呦，那我就跟着改一改，不跟着改一改。他不断的随波逐流，跟着人们的那种媒体的那种说法来调整自己的路线，弄得党内各方面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所以说呢，这说呢，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这么一位首相。你开车，你到底问哪边开呀？他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这个人呢，因为他以前是个律师嘛，所以说他一直是那种小心谨慎、优柔寡断啊，就这么一个性格的特点。最后啥事儿也办不成，有点过于谨慎，过于谨慎，这是要命的。英国现在四大问题摆在这儿了，经济增长缓慢，医疗系统现在濒于崩溃，严重的非法移民的问题，严重的住房危机，这四大条您给解决哪一条？你都算还是那么回事儿。但在这四大条里边，这位首相啥事儿也没干成。到最后呢，他的民调就崩溃了。成为了历届首相中掉到最底下极差的那一部分，当然还不是最差。你比如说 YOUGOV 给他的这个好感度，净好感度是负46，很厉害吗？前一阵那位女将特拉斯是-50多，我记得反对他的是70多，支持他的是20%左右吧，-50多。那最后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了，觉得这国家要在他手里那就完犊子了，赶快下去吧。所以说最后呢，排山倒海的压力实际上就是这样。地方选举呢变成了对他的一次公投，当然现在很多人选完了以后也后悔，因为很多人原来都是工党的，最后都投给了对手，他们现在也心里很难受了，当时就是为了跟他说 no。最后呢，宁可在中期选举中投了反票啊，这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但是你说这位斯塔默同志，其实还算是不是个好首相，还算是个好同志。为什么呢？首先，他比较清廉，他没有明显的腐败的丑闻。 另外呢，他谨小慎微，他也有他的优点，他没有像那个特拉斯一样生生的给制造出一个金融危机来，他呢也没惹祸，也不像川普一天到晚那么作啊，他人还是个好人啊，这方面大家还都是有风评的，而不是个好领导者了。我看今天泰晤士给他打了个分，说这个人的能力，就是领导能力的，当首相的能力六分，我认为六分都稍微高了点，领导力给了5.5分，哎，这个比较合适。他的品格泰晤士给了8分，哎，这个还是及格的。那他的历史地位呢，也就是在最近这么多首相里的大排名呢，媒体还算是厚道，给了6分，就勉强算及格吧，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当然说到日落的帝国，原来我们是日不落大英帝国呀，那现在为什么变成日落帝国了呢？有朋友讲这事不是脱欧闹的呀，你想这10年里边马上就再上一个，等伯纳姆上来这就第7位首相了，咱们怎么了，咱们是不是因为脱欧造成的呢？严格讲的有一定的影响，但还不是。经济长期停滞，工资10多年都没怎么涨了，医疗系统几乎崩溃，房价非常高，公共服务非常差，基础设施严重老化，现在这种移民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然后英国的南部北部的地区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现在政治人物啊，走马灯一般，没有一个明白人给国家一个清晰的愿景和方向。说到刚才这些东西都是天老百姓天天骂街的，这哪个和脱欧有关系呢？这些事儿在脱欧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所以说刚才说的这些事儿不是说2016年脱欧以后才有的，在那之前就已经这样。所以说现在这7个首相从2016到2026这段期间，刚才说的这些问题，苏纳克呢曾经给人们一定的希望，因为他毕竟是学财经的，而且据说还是个财经高手，那干了一段时间咋地呀，不还是没戏吗？当然刚才说的工资没涨，医疗系统，房价，基础设施，所有这些东西，这里边呢当然是和一件事儿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经济。怎么能够让经济再活跃起来，让经济呢爆发是甭指望了，它的结构都已经固化了，怎么着给经济一口活气儿，让它动起来呀？你不能老玩金融炒股票，那有多少人在里边参与啊？那大多数人刚才说的医疗所有房价这些东西，那你得给大家一条生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积重难返的老帝国呀，而且制造业现在也完犊子了，农业什么的什么也说不上了，你告诉我英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产业呀？哎呀，而且监管又特别多，你比如像美国，它为什么那么有创新，那么有创造力，它的监管很少，在整个欧洲这边吧，那这也管那也管，老怕出这事儿出那事儿，那最后把大家的创造力最后都扼杀了。所以说作为我们这老帝国怎么办啊，这确实是一个挠脑袋的问题，这绝不是斯塔默犯了一个多严重的一个错误，他只是找不到办法而已了。那你说谁能找到办法呢？我也不知道。最近有把这6-7个人都给列出来了，大家都看这金毛约翰逊顺眼，你把他再叫回来，你告诉我下一步你能怎么办，能把这国家救了。那英国还不至于出那种大民粹，对吧？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在这儿，刚才我说的那个老百姓都说的这个，然后啊来一大嘴，我全能解决，我大包大揽，我是上帝指定的那个人，我能让英国再次伟大，然后就在啊臭白话一通，然后有那个啊无知选民就信完了以后，到现在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英国的这些政治人物还不至于这么没品。你这东西你怎么办？你得给大家一个路子呀，怎么把英国经济给激发起来？ 再去找中国，还是怎么地？我看不出来啊。所以说呢，你说赖他吗？一个守城的斯塔莫，他也没干啥好事，也没干啥坏事，可是这基本面就这玩意儿，你说谁上来能有办法呢？啊，有时候看着呀，替我们这个啊宗主国也跟着他着急。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的新闻，先说经济新闻。一个我们这么多年新闻里天天有一段时间听到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啊，他没了，100，格林斯潘啊去世了。哇，这个格林斯潘可不得了啊，这应该用大师来形容了，在世界整个的央行行长里边，这绝对是一个大师。而且呢，他横跨共和党和民主党四任总统啊，当然有三任都是共和党的，然后有一任到小克那儿他是民主党的。哎，可是就在他和克林顿他们俩配合的时候，两个人来电了，最后整个美国经济繁花似锦，最后基本上啊还外债还内债啊，大伙儿欣欣向荣啊，那弄得都挺明白。所以说最后出现了这么一个，在美国那段豪迈的日子里边，20世纪90年代吧，美国出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科技大繁荣，美国那时候算黄金一代差不多了。那时候美国人是真好日子真豪迈，那时候东西真便宜啊啊！最后出现了这么一个大师，他压制了80年代末的整个的通胀，87年的股灾什么的等等都是他给度过的啊。他呢长期的采用低利率，另外几次的量化宽松啊，应该说呢当时来说都非常大胆，都是以前没有人敢干的啊。最后他得到了总统的大力的支持啊，放手大干，最后取得了非常棒的一种成果了。当然呢也留下了很多的争议，你比如说呢，他要求对市场尽量的减少监管，让市场那只手自己来啊修复自己。另外呢，他长期的低利率，这也为2008年那场的大危机，因为少监管，最后银行就开始胡来啊，也没人管，而且当时的利率很低，就吹起了房地产那个大泡泡。最后08年出现那次大事儿，当然很多人也追究，这都是因为你啊，一开始呢你对吧，你那个基本政策可能是有点问题了。哎，但不管怎么说了，那时候老头已经不干了，这时候你赖人家干嘛？那你后边的人你为什么你不改进呢？这事儿你也不能赖他了。啊，当然了，这个那么多的央行行长美联储主席里边毫无疑问啊，这在美国头一名啊，这是头一名了。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呢？他经常说这句话啊。他说，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是什么，那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就我说这半天，你觉着，如果你觉着你听懂了，那你肯定是没听懂，你一定是误解了。我说的话你能听懂，他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人啊，他那个格林斯潘有那种讲话的风格啊，非常的可爱。这说的是什么？这是以前的美国，那么美好的美国。那现在这样的精英走了，我们再看看现在的美国。川普呢还在折腾他那大水池子，说那大水池子呢，那天说的是250英尺，然后拿刀片给划了，最后都翻了。那今天变成多少了呢？变成300英尺。然后在白宫呢签了一个什么法案，什么量子什么计算的一个法案啊，记者又问起这事儿了，又改了350英尺啊，拿刀片都给划了，然后往里边灌化学物质。然后他自己发帖说，我们美丽的新草坪也被破坏了。那谁破坏的呀？那不是你自己弄的吗？最后搞格斗场，你最后给留下了满目疮痍，然后说上边有一个巨大的8647等等啊，那弄不好是科米他们弄的啊，他还在折腾他这破水池子的问题呢。在这儿呢我特别的遗憾啊，说到这个水池子的这件这个事件， 已经在美国，我认为已经到了严重的少儿不宜的地步了。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啊，为了7月4号大国庆，我想把它搞得好看一点，哎，然后呢找自己的哥们儿把钱都给人家了，也都啊没有按照正常程序招标，然后这俩草台班子就在那儿下来，最后整完了以后，最后微生物啊滋生啊，因为搞了深颜色吸热，最后导致了一系列后边的这些事情。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科普，让年轻人们孩子们学学，哦，这个是原来是这样的，这里边有很多的科学道理。那同时呢，这也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活样本，也就是这种献礼工程，这种样板工程跟中国那一样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里边当然也表现出了美国政治当今的那种腐败的若隐若现的那种腐败的痕迹啊。这个事情本来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后来呢，这件事儿演变到最后，我们应该说不光是全美国了，很多世界上的这帮孩子们在看美国的新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美国人中那种最糟糕人的这种人品。这件事干错了，然后就用各种的谎言瞎掰周谎，各种强词夺理推卸责任，公开造谣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还要把所有的这些事都安在别人的身上。这种糟糕的人品，这种恶劣的人品，天天在新闻上，在那种各种新闻频道里边，在那公开的播放，我认为这是对美国青少年一种极大的一种误导，一种精神污染。看到，我不知道以前要选一个美国总统，大家都精挑细选啊，在里边都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啊，最后选出像里根这样的人，选出这样一个一个的啊，这个曾经给我们留下美好印象的这些总统，结果现在选出了这么一个人，然后天天他就用我们人性中最丑恶最丑陋的那种人品那种品质，天天现场直播演给美国人看，演给全世界的人看，这作为孩子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难道我们就以后就这么做事吗？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是总统，他就天天这么干，我们天天就以这个作为示范吗？我认为整个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输他赢他的脸面问题，这是整个的一个少儿不宜啊，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天天在美国发生呢？所以说看到这一点我是特别的绝望。我不是对这个人绝望，这个人半疯半傻他已经这样了，这个已经没办法了，我是对美国社会绝望，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呢？我们谁都知道这个池子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天天他就在这儿胡说八道，给孩子们做这种极恶劣的示范，给美国人做这种极恶劣的这种渲染示范，为什么大家没有人为此而如何怎样呢？我想象应该那个水池子边站满了抗议的人群，大家一块来抗议他，但是我真的是没有看到。所以说说到这一点我确实是非常的失望啊。啊，来吧，下边呢说说这场美以示好行动吧，咱们是还用这个名字吧。那既然有人还倒计时呢，对吧，那我这儿也示好。叫上劲了，来吧，咱们先说第一个啊，说说这谈判。万斯呢后来回来以后做了很多的介绍，说和伊朗谈了36个小时啊。哇，昨天说18个小时，最后怎么36个小时，这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啊。他说非常的富有成效。他说昨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日子，我们取得了很多很好的进展。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到底都谈成了什么呢？昨天呢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他们作为中间人，他们给总结了一下，但最后呢他们搞了一个四方的联合声明啊，这一点呢基本把这几个成果基本都说了，那咱们就把这个四方联合声明给快速的总结一下啊。首先第一啊，这个呢谈判啊，这两边也美伊当事方啊，巴基斯坦卡塔尔是调解方啊，根据那个备忘录的框架来展开，这是它的前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双方同意建立一个高级别政治监督委员会，为后边的谈判提供统筹和指导。这高级监督委员会这是个什么东西，我不是太明白啊。他说有这么一个，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组。那下一件事呢，也就是定了一个时间框架，什么呢？60天的路线图。刚才说了啊，成立了一个高级委员会，然后呢60天路线图，这是第三个成果。第四，建立各方之间的沟通渠道，避免发生误判误传。哎，别大家有误会，原来不也有吗？这算什么进展？原来你们互相都不说话来着吗？原来也有沟通渠道，我不知道这是啥，把这沟通渠道又给理顺了一下，这都算一成果。然后下一个呢，引入专门的冲突化解机制，重点涉及到黎巴嫩的局势，也就是搞一个黎巴嫩的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呢将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协调下运行。各方呢，你比如说那儿又打起来了，可能是真主党先打以色列，以色列还手，哎，把这个事儿呢必须得搞清楚，来监督在黎巴嫩的停火。也就是这条呢是黎巴嫩管理小组。还有吗？没了。就这么点儿。再给大家回顾高级监督委员会。啊，那就是万斯，那边加里巴夫，然后这边谢利夫，然后卡塔尔总理，就这四个人。然后呢60天，然后呢搞一个这个沟通渠道啊，咱们不要发生误判，不要中间有误传。然后下边呢就是成立一个黎巴嫩管理小组，完了呢没了，就谈了点这个。这就是四方联合公报的主要的内容，干巴巴的就这四条。那这算啥呀？万斯呢又给补充了一些啊，有重大突破。这都是回来他在媒体上讲的。首先第一个，伊朗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是福克斯啊各方面都报道了。检查人员将列出一份清单，说明现在伊朗人仍然拥有一些什么，以及美国人希望他们放弃什么。哎，你那个浓缩铀现在到底在哪儿呢？到底还有多少啊？它怎么怎么着的？你得到那儿把它搞清楚。哎，国际原子能呢可以回去了。川普呢立刻发帖说，每个人都清楚的知道，伊朗同意进行重大武器检查，以确保未来的核诚实。川普也背书了。哎，可是刚才那四方联合公报里可没有这条，这是万斯专门给讲的这么一条，那是美方的说法。结果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马兰迪教授，他就是专门谈核的，他讲昨天没有关于国际原子能检查员来伊朗的讨论，没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他对媒体讲说，在谅解备忘录第13条实施之前，不会有新的什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承诺，不会改变现有的检查程序，也不会进行谅解备忘录之下的那个核谈判。那第13条啥内容啊？也就是必须实施前面的1、4、5、10和第11条，第13条实际上说的这个，然后才能开始下边的谈判。那第一条什么呀？永久停火，黎巴嫩那儿彻底停止行动。第4条、第5条呢，那里边就说到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然后这边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第10、第11条呢，也就是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释放所有的冻结资产。也就是说这个都没谈呢，怎么就谈到后边了？咱们先说这个，这是他们说的这个啊。他说他们要求首先实施这些条款，在这之后深入的谈判才能开始。所以说人家不认可。你刚才说那干巴巴那几条我们都给说了，就那玩意儿，万斯嫌不够给补充了一条，结果人家不承认，没有啊。 是又如何？咱们看看这个啊，你说川普庆祝吗？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回去了。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国际原子能的这些检查员原来长期在伊朗核设施驻扎，长期在那儿活动，是在去年六月份，不就是富尔多核电站美国去那 B-52 轰炸机给炸了那么两下吗？从那次以后，伊朗呢暂停了和国际原子能的合作，把这帮人给轰出来了。这些人原本就在伊朗啊，是因为你到那儿炸了人家一下，人家才把国际原子能给轰走了。现在这帮人又回去，这算什么重大突破呢？在你们打人家之前，人家一直就在呀。所以说这就是这件事的真相啊，咱把这事儿给说清楚。第二呢，万斯做了一个宣布，说那你还给人钱了呢。哎，他说呢，库什纳和伊朗卡塔尔呢达成了一项协议，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然后供于伊朗人民。你看我们放的钱啊，都是买美国货呀，他们把这个就把那笔钱给人家，原来是挺耻辱的，现在把它变成合理化了。你看我们不还照顾了美国利益吗？这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那川普呢和万斯也都讲啊，这个呢通过玉米、大豆、小麦购买，然后呢把这些资金啊，最后呢这些钱会回流到美国农民的口袋。哎，最后这钱落谁那儿？落我们这儿啊。他是这么给描述的啊。那这个对吗？半岛立刻做了报道，伊朗立刻对这个协议的说法进行了反击。伊朗中央央行的行长叫赫马蒂，立刻表示已签署的文件没有任何强制德黑兰用解冻的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问题啊。没说这事儿，他讲当然如果美国食品更便宜，质量更好，伊朗当然可以购买，伊朗可以使用冻结资产购买任何现在不受制裁的商品。你的最好当然买你的了，最便宜啊，但我们可以买任何东西。然后他们讲这些资金属于伊朗，我们将根据价格、质量和制裁规则来自主的使用它们，谁说非要买你的了？立刻就做了打脸。咱倒不是说这个，那你将来有可能还真买美国的，这个还不一定。但是呢，你就看这个脾气啊，你在那边呢拼命的往上边擦胭脂抹粉，这边呢拼命的给你往下澄清，给你反驳，没有，你说啥我说啥，没有，他跟你较劲啊。然后万斯讲呢，说这次谈判达成了旨在保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了大约1500万桶的石油流出，这是万斯的说法。结果这边的谈判主席那个议长加里巴夫立刻讲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按照伊朗的条件进行管理，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你这不是诚信吗？他那边呢说完全自由了，那不可能，这就我们管理。那你们俩在里边到底怎么谈的，这我就不知道了，各说各有理，现在是这么个状态啊。所以说总共说了，在那四条之前成立几个小组之前，然后呢就说了这么三项重大突破，结果哪条都被人家反驳，被人家给驳了，那大家信谁的呀，我就不知道了。那关于川普突然在谈判中间发飙，差点毁了整个这个谈判，那这个回合后来怎么解释的呢？万斯呢回来呢是这么讲的，他说呢，在会谈中他告诉伊朗代表团不要认真对待川普总统的威胁，他把它描述为垃圾话 trash talk。 垃圾话什么意思啊？是这样，你比如说呢在 NBA 打篮球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这儿罚篮，然后你旁边有几个人在那儿站着嘛，然后大伙都在那儿撅着，然后那嘴里都不干净啊，说的那些啊那个骂人的话各种的吧，哎，裁判也不管啊。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扣篮在他头底下啊，然后两个人较劲啊，互相喷点垃圾话，实际上呢那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啊，是这个意思了，就是那也没有 侮辱你的意思啊，就是一种美国文化，仅此而已。他万斯是想这么解释，但是这件事儿今天很多美国政治人物是不能接受的。你万斯说什么呢？哦，美国总统的话，特别是说到和伊朗的问题，你向对方解释，他说垃圾话。美国总统当然不能像皇帝一样一言九鼎，但也代表着国家形象啊。以后川普说话都是垃圾话，你是想把他给开脱一下？您这玩这么解释，好像也不大合适吧？那以后川普他说啥，哎，你别当真，他就是个垃圾话，是吗？反正就这么给解释过去了。后来谈判又接上头了，就这么个状态了。这是美国方面啊，那个事后宣布伟大胜利，重大突破，就说了这么点。那我们再听听伊朗方面，人家的伟大胜利是什么呀？咱们再听听啊。外长阿拉戈奇做了一个宣布，这在推特上就有，说美国已经启动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怎么个重启？一会儿有说法。说免除了所有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限制，解除了海上封锁，这已经落实了，并释放部分冻结的伊朗资产。双方还同意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他如果这个路线图不启动，伊朗拒绝履行任何承诺。什么概念？3000亿，石油立刻可以卖了，解除海上封锁，释放部分资产。如果这些不动的话，那伊朗拒绝履行任何承诺。刚才这四条都是下一步的前提。另外还有，除非以色列完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停止所有战斗，阿拉格奇明确讲，新成立的这个黎巴嫩去冲突小组，就刚才那两个小组之一，是整个这个协议的第一个真正的考验。那这个能不能兑现，取决于后边能不能谈。这是伊朗方面的表示。哎，这事儿就调过来了啊！你看万斯呢，你说几条呢？人家追到后边一条条驳。伊朗方面人家宣布了伟大胜利之后呢，你再看看美国方面的反应。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个 OFAC 一般许可证，授权所有和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衍生品的交易允许了，一直到8月21号。也就是伊朗的石油从2018年以来第一次全面返回全球市场。美国人说啥，伊朗人驳；伊朗人说啥，美国人在忙着兑现。你他怎么不驳呀？你那不是真的啊，你应该真相是这样的，没有。这就落实了阿拉格奇刚才说的这个整个的承诺，按照人家那四个前提条件一条一条的再给人家兑现。另外这个许可证还涵盖所有的交易，你比如这里边的制裁船只、船员安全、保险、燃料补给，还能进口到美国，这些石油可以卖到美国去的，释放了高达 1.4 亿桶的伊朗石油。好家伙，美国可以买伊朗石油了，你这家伙你受得了受不了？什么叫2018年？因为2018年川普把那个核协议给撕了嘛，奥巴马协议给撕了嘛，一撕了呢又恢复到以前制裁，那可是当时欧盟日本大家都买着伊朗石油怎么办，给了半年的缓冲期，半年以后就不许买了啊，然后大家这才纷纷的都啊又去买俄罗斯的，又去买别人的，这才把它给啊搞到这个地步。伊朗那时候只能用几乎60%的价格低价卖给中国了，当时只能搞这种走私了，这是后来的事儿啊。也就是到现在开始，到8月21号之前完全可以向世界卖，真落实啊。另外卢比奥马上就要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忙什么去啊？人家阿拉格奇说的那几项啊，对吧，你得释放人家的冻结资产啊，卢比奥得去聊这事儿啊。另外那3000亿谁出啊？那不就你们几个王爷出吗？我得给你们做做工作呀，你们得出钱呀。卢比奥在也去忙落实。所以说你就看目前这事儿啊，我这说着都怄气 啊，你万斯说啥，人家啪啪打脸，然后人家外长说了啥，美国这几个大官再给人家下边跑落实。这就是目前真实的情况啊，这就是目前现在的新闻。你也可能您呢把这个新闻包就这么晕头晕脑的看，可能也看不出个啥来。我这儿给您这么一梳理，你就知道哪头沉哪头轻了，这大概里边怎么回事您就大概听明白了啊。我不知道 Marker 呢听完了这个您怎么想了，反正我是气不过了，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了。来吧，那说说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情况啊？人家那儿成立小组了，以黎巴嫩去冲突小组，以色列拒绝接受。这谁说的？国防部长卡茨。我们拒绝接受，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的安全区撤军，我们不会撤出一寸。什么60天什么路线图，跟我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根本不听。这是国防部长。内塔尼亚胡呢讲，我和国防部长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指示是明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士兵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来挫败他们或北部居民的任何直接或潜在的威胁。国防军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限制。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将根据需要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以保护我们本北部居民和全国所有公民的安全。你甭跟我来这套，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就不撤。你要打我，我就打你，就这么简单。什么去冲突小组，那是你们聊吧。这是这片的态度啊。到这儿我们做一点评估。应该说呢，那个联合公报那写那五条刚才都给大家说了啊，干巴巴的就形成了几个小机构啊，就而已了，定了个60天，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具体内容。后来他自己说的这几个重大突破呢，明显看有夸大渲染的一面。他的这些表述在四方协议里根本就没有，他故意的在擦胭脂抹粉粉饰太平，最后被伊朗一一打脸。他故意往好了说，所以说美国呢在这儿一心求协议的这个心态是溢于言表的，拼命的往上加分数啊，往上奔成功了说，奔好了说，人家那边讲没这么成功，没到那地步呢啊，回去跟美国人报喜啊，你看我们的检察员可以回去了，人压根说就没提这事儿，你从何说起呢？你先把前面那几条给我落实一下，然后你呢还真的去再落实。说到伊朗方面，人家也宣布了他们的所得，然后美国官员正在配合啊，到处奔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那个核心的核问题没有被涉及的情况下。那大家为什么做？就为了一个海峡开放，就为了一个让油价下来，而且这海峡还是丢了主权的，还只是暂时性的开放，美国一把就给了这么多，所以说你不管你怎么掩饰都是一场完败。那说到下一条，以色列还在坚持，但是进一步的搞破坏，进一步的在这儿试图来干扰这个谈判的话，现在看已经不太可能了。美伊媾和现在看这件事已经挡不住了，那现在老内他们就坚持自己的呗，这个呢你别人谁拿他也没辙。但你要说这件事儿啊，就未来会怎么样，大概这他们也动不了了，也没戏啊。我看看经济吧，咱们说说经济，说说油价现在怎么样了。那现在这一说有好事儿啊，对吧，肯定打不了了。现在布伦特原油呢78.08，WTI 呢74.17。说说美国股市，道琼现在是盘后期货涨了35个点，现在是51748高位啊。标普呢一般啊，跌了25个点，现在是7447。日本今天跌了600多个点，跌了1%，现在是71704。香港呢又跌了将近200个点，23578。 然后看看韩国股市今天应该也小跌小调整，前两天涨太疯了，嚯，今天一下又出现大跌，韩国一下跌了 4.23%， 现在还剩8728，前两天都9100、9200，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啊。然后说说台湾，我刷一下，台湾也跌了啊，跌了 0.23%， 现在是47633。说说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十年期国债这块呢，可以这么讲，算是熊市。现在十年期呢又回到了 4.5%， 4.4 就是高压线啊，回到了 4.5。 那现在看30年呢又涨了 0.1%， 现在回到了 4.95%， 又要往 5% 又要回来。说说美国的油价，那 WTI 降那么多，它这也应该降，降了1分多钱，现在汽油的全国平均价3.92块，柴油呢是5.01块，柴油降了将近3分啊，这个降的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这是今天这方面海峡 Marine Traffic 它的监控的交通流量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他说至少有24条船过去了，然后呢有一条船走的阿曼这边，剩下所有的船都走的是伊朗的那个规定的路线。当然呢也可能有更多的船，可能有的人把那个应答器给关了，黑不提白不提就跑出去了啊，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呢，伊朗的加里巴夫从瑞士呢直接赶往了阿曼，来讨论未来伊朗和阿曼如何来联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这里边具体的安排啊，交通的分离方案啊，两边谁控制什么啊，两边的这个未来的条件将是什么啊，就是未来的主权问题，咱们俩怎么分吧啊，你参与不参与，你要参与你分点，你要不参与就都归我，那看怎么办吧。所以说呢，万斯还在那儿说啊，霍尔木兹海峡没问题了，你没什么问题了，你问题大了，人家现在正在落实人家的主权问题啊，这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来吧，那下边呢给大家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价。何青莲老师呢，他给大概总结了这么几句啊，这个呢我今天最近我都是推荐别人的一些评论了。他说呢，打了这么一场战争花了多少钱，川普这不是跟国会要800亿啊，还死了10几个军人啊，拿整个共和党的前途和美国的国运豪赌了这一把，最后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5个不满意。首先第一个，美国国内两党都不满意，当然 Mager 里边特别是很多华川粉那是永远满意啊，只要川普他们不管干嘛啊，那都满意，川普去趟厕所他们都说真香真香，那你就没辙了啊。但是呢有很多右翼的基本盘产生了背叛感啊，大家呢很不满意，这是第一啊。这包括克鲁兹啊什么的，那个他们这些人都不满意。第二呢，以色列肯定是不满意，认为这是一场危险的背叛和战略绥靖。第三呢，中东和他的盟友不满意，认为美国完全不顾盟友的安危。可以想象经过了这个事件，伊朗会变得比以往更强，但是伊朗这个政权的性质，地区霸权的性质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你让这么一个危险的恐怖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现在在川普他们这儿他已经不是恐怖国家了，甚至这相当于自己原来在欧洲的盟友那样的一种口气，那样的一种语言表达了。大家好像对他那个神棍性质，对他那个整个恐怖力量的培植，好像对那些事儿都忘了，或者是鸵鸟啊，故意视而不见。那中东那帮一看，未来这家伙越来越横啊，那我们以后怎么办？所以大家也很不满意。另外呢，整个的核心金主大家不满意。这不写公开信吗？你这等于向恐怖集权、恐怖强权低头啊，就是恐怖，就是一个投降协议嘛，让美国蒙羞啊，背叛了以色列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呢，说到美国国内也不满意，全世界也不满意。 推高了油价，让各国产生了通胀，整个民生变得更加的困难。啊，这两天呢，川普呢，嗨，这人一无耻，天下无敌，还把那个 CBS 和余冠他们做的那个民调啊，他一页一页的都贴到他那个平台上。你看，啊，我停止了这场战争，大家还都是支持的吗？是不是支持啊？是支持，但支持这场战争停止和支持你，这是一回事吗？原来压根儿就不应该有这场战争啊，对吧？你现在你当初你放的这把火，现在呢你自己把这火给踩灭了一部分啊，大伙儿认为这事儿不错啊，你以为大家就认可你放火的这个行为吗？他认为那都是夸我呢，那都是奔我来的。那什么人满意了呢？那当然美国的石油商啊，这些人大家都满意了。俄罗斯人肯定是满意了，他在最近呢，尽管小泽天天那么毁他，那他多少他还赶上点高价格嘛。你说中国满不满意啊？中国也挺满意的，中国存了大量的油，当时是低价吃进来的，现在高价全给卖了，哇，大量的赚外汇啊，那是白赚啊。等过些日子油价下来，他又吃，吃完了将来你再整事儿的时候，我再卖，合适啊。啊，当然川普周围的人也跟着大发利市，那么多的39次40多次的要签协议，股市大起大落，那身边有消息的人赚了多少钱，那都很难预计了。所以说到这儿呢，这是何老师给总结的五个不满意。那下边的问题是，那下边呢，那这件事儿这就算踏实了，为什么？60天内基本不会有什么新闻了，不是60天吗？那伊朗天天大丰收，天天那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把钱都落袋，各方面都安排，忙着卖油，对吧？3000亿那个一启动先修哪儿，对吧？先把我的总司令部给我修修，人家那儿还忙着呢。这所以说最近这60天肯定也不打了，哎，也就这样。这方面的新闻呢也不会上我们这个节目的头条了，所以说大家就进入到一种这样的状态，然后就慢慢走呗。60天还没戏，哎，就跟中国那个和美国的贸易战也不是每次也60天吗？完了贝森特就自动延期，又延60天，就这么延下去了。所以说这60天呢，我估计到今年都不会有结果，也谈不成，然后呢就拖过中期选举啊，到那时候川普再说，一看反正那时候输也就输了，赢也就赢了，他也没有政治包袱了，那时候他再说了。所以说这件事呢不会有太多的新闻了。那完了干嘛呀？川普从此以后就消停了？从此以后就不再骂人了？少发点推，对吧？就别再招事了，聚精会神抓经济，会吗？有一个验证，那你看他折腾不折腾古巴？别以为古巴好弄啊，你好像你看都没油了，没油你弄人一试试。你不是把航母都派去了吗？是打不过你是肯定了，但你上去那儿1000万人呢，到处都是热带雨林，你跟人比划一个我看看，到处跟你打游击，你受得了吗？你愿意比划你就比划去，你说他会吗？所以说他还会闹。只要这件事一消停，等过了国庆节，这马上就几天的事儿了，下月初嘛，等7月4号那日子一过，又开始找别的项目了。为什么呀？因为他的骨子里他就是一个网红，他得在 C 位，他得有聚光灯，没有这东西的滋养他都活不下去，那是他精神力量的来源。而且主要的节目内容，他作为这个网红就是制造仇恨，制造分裂，然后每天在网络上，在什么平台上啊，天天的享受这种大家的关注，上享受这种如鱼得水。这次在伊朗上肯定是丢分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想办法找。你看在贸易战和中国那儿踢到铁板，灰头土脸了，然后他就开始折腾别的盟友，折腾欧洲啦，折腾什么日本啦，台湾啦，他跟他们折腾。那伊朗战争这样了，然后你看他前两天在G7峰会啊，他张牙舞爪那个样子， 然后就折腾梅洛尼啊，没事跟梅洛尼打架。等过一阵儿折腾古巴，那又变成全球焦点了。好家伙，大伙儿天天现场直播，全是川普呀，还洋洋得意，全世界都要看我脸色，我又成大网红了。等过一阵儿玩线了，哎，我再找别的事儿，再去烂下一个尾，不就这个吗？前一阵儿说到那破水池子，不就是吗？啊，你看我亲自抓的，大吉普车开上去，你现场给你给大伙儿讲讲。水现在这水池子现了眼了，哎，就骂这个骂那个，等过两天又得转移视线解决这水池子的问题。所以说你说他改得了吗？他改不了，他改不了，他会马上找到下一件事。所以说大家呢准备好心情啊，大概在半个月内啊就会出现下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至少我认为在7月4号之后啊，消停不到7月中旬，哎，就该整下一个大活了啊，下一场戏就即将上演了。就这么个状态。大家想，当初一开始刚上来的时候，有几次欧盟的领导人排队进白宫啊，大家都围着他转，都跟他好啊，都表现和川普关系有多好，大家还有印象吗？当时为乌克兰的事儿或者是怎么样，大家都聚在那儿跟他一块儿怎么怎么样，大家还有那个当时的那种场景吗？你告诉我，在未来他执政的期间还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吗？他自己把人设已经彻底混塌了，已经彻底没有了，不可能再出现七八个领导人当时陪着小泽再去再如何怎样，大伙都围着他转，没有了那种场面，再也回不来了。一开始人家挺拿他当回事儿的，那你自己玩到今天，最后把道给走到这样，你赖不得别人。所以说呢，非常的，也不能说遗憾了，这非常的叹为观止啊！这来吧，那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财政部呢，搞了这么一个通知啊，前两天商务部呢是搞了一个制裁。制裁呢十家美国公司，这里边有做什么机器人的，有做什么电脑的，做什么的都有了啊，包括还有做稀土的，他都给制裁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制裁了我华为嘛，你把我那么多企业对吧都给列到管控名单里边。他这儿呢，商务部这个是把无人机啊，做机器人，然后航天航空啊，还有什么防务、海事服务，另外还有那几家稀土公司，全都给列到了管控名单。这什么概念？所有的刚才说的这些，中国稀土零，你都不许碰了。啊，这就绝对不给了。他原来有这规定嘛，凡是被列入到管控清单里边，这些企业，所有中国的这些稀有矿产啊，所有的这些什么电机啊，什么这些磁铁啊，没有了啊。这个呢他做了一个反制。另外呢，财政部说政府采购活动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但是不包括这些企业在华投资的部分。这46家企业有的呢在中国有合资厂或者是有独资厂啊，这可以啊，在美国的那个就都不行了。这里边洛克希德马丁啦、雷神呐、所有的这些他们都算上了啊。这里边呢也有做陆地系统的，也有做标枪的、做导弹的等等的吧。什么概念？大家查他原来的那个规定是4月2号吧，去年4月2号川普举的大板子，他4月4号公布的那个规定，后来还是在几月份他又搞了一版规定，就第二版规定，那是最严的，那个不知道到现在取消了没有。如果按照那个第二版的规定的话，列入这46家在美国的那部分企业也没有稀土了，也都不给了。你还做什么标枪飞弹，还什么通用的动力陆地系统，那你就甭干了。波音防务、通用原子航空系统、什么雷神导弹防务等等，那都没有了。 我就不知道现在他那个第二版管稀土的那个规定现在还做不做数啊？不知道和美国私下里是怎么说的。如果那个第二版作废了，那这个不牵扯啊。按照4月4号那第一版没事，那10家肯定完了，那是46家没事。如果要是按照第二版的话，那个写得很清楚，只要涉及到制裁，不管是什么方面的制裁，列入到这名单里你就完，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呢，你比如说啊，那这不是象征性的吗？这有啥意思啊？这些企业本来也不在中国卖东西，你本来也不跟他采购，你想采购人家也不卖你，对吧？那你这不是打空了吗？哦，我可没有啊，这可没有，可不是什么打空了，他这是有明确的说法的。那稀土什么就不给了。他是有这个东西的啊，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这个他能落实多少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对等的威胁啊。中国呢现在跟美国就是硬干硬刚，因为什么呢？他准知道那边他就会踏口来吧。那下边今天说我们中国这个话题的主题，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日本著名的智库世川和平基金会，他们最近呢登了这么一篇东西，这篇东西并不是他们写的，是他们搞到的，也就是在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决心，题目是新长城，中国为大规模战争所做的准备。也就是这个著名智库呢，把一个俄罗斯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团队，还不是一个人啊，叫卡申团队，他们写了这么一个报告，然后在日本的这个著名的智库，他们把它给登了出来，是这么一件事儿啊。那这个卡申团队他在干嘛？他在中国研究了大概有10年左右，他们仔细研究了所有的公开资料，包括呢他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渠道，甚至他们还做了很多实地的调查。哎，他们呢给搞了这么一个报告，也就是说什么呢？从2020年代末到2030年代初，也就是这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呢在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做准备。那怎么准备的呢？他们围绕着4大系列工程，他们一直在做准备。他这个报告很长啊，这个有5大重点了，但是呢这里边有4个工程，咱们就重点说这一条就够了。他们注意到，为了应对沿海地区遭受攻击和或者是面对海上封锁的情景，他们开始已经把关键的产业分散建设转移到内陆地区。这项工作的核心概念，这个中共自己都讲啊，战略腹地啊，把一些机体电路、医疗设备、工业机械，所有的这些重点，现在都往重庆啊，往什么里边就开始搬。湖北、安徽啊、陕西、甘肃这边，贵州大数据中心什么的都开始往这边搬。这个很多稍微有点岁数的老朋友都应该熟悉，这又回到大三线了嘛，这不是老三线吗？当时老三线什么概念？就怕为了防着和俄罗斯和苏联打仗或者是干嘛，最后把所有的啊这些工业各方面都搬到战略大后方啊。当时有很多什么北京人什么的，最后都跑到四川去工作，这最后甚至定居在那儿，想回都回不来了，最后好多人都跑到那儿去了嘛。这个确实他们在干这件事儿啊。另外呢，第二个大工程就是战略储备的大幅度的增加。给大家说几个数据啊，好厉害，这个很严重的啊，给大家讲讲。中国的粮食储备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团队呢，他们也没有具体中国的库存的数字，但是他们研究了多个国际机构和行业估算，最后他们得出了这么一系列的数据。中国的小麦库存占全球的1/2以上，您知道这是多大的量？大米的库存占全球的60%左右， 玉米的库存也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存啊，你这厉害不厉害？2025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是 7.1 亿吨啊，他们认为这已经很高了，但是中国目前粮食的库存水平，主粮供应几年时间没问题，大米和小麦的时间会更长。这里边唯一的问题就是大豆了，大豆因为它确实是大量进口，大豆呢进口1亿吨左右，但是大豆它每年消耗的也快，但是一到打仗的时候，一到大封锁的时候，这算啥？这没事。小麦、大米、面粉它有的是啊，那当然大豆食物油啊什么的，这个可能是有一些问题，那个就是次要，那是副食，它的主食刚才看了这量了吗？惊不惊人？那太平盛世你要不想整事儿的话，你存这么些这玩意儿干嘛？嚯，你就知道它要干嘛了。然后石油储备这次全世界都见证了，你看霍尔木兹海峡封了那么长时间，中远的船也出不来啊，中国的石油 48% 都从里边走，它应该是受重大影响，你看了没有？它没咋地，而且它也没有到全世界高价去买油，而且它还出口汽油，它自己把炼出来的油它还高价，它现在还卖，那现在什么概念呢？他也不公开数据，然后这个团队呢，他们搞了一个主流的估算，中国大概有多少？14亿桶。14亿桶大概是什么概念呢？一天进口1000多万桶的话，大概扛120天到140天，问题不大。这是他们的一个计算啊。量是很多的呀，量是很多的。反正石油如果你给它切断的话，扛个4-5个月小半年它问题不大。天然气因为有俄罗斯那边，你就是石油未来打仗是俄罗斯那边大后方是通的嘛，所以说它根本不怕你。所以说它在这边把这个整个的粮食和能源储备它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么一个工程。这也是这个团队的一个说法。第三个那就是供应链追求自主化。所以说现在呢，芯片国产化，工业芯片软件国产化，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化，半导体全部都用国产化设备替代，它现在大芯片完全都可以自主，现在还可以大量出口，它在成熟制程里边的这个芯片里边，它的量和价格各方面现在在世界上已经开始领先了，它只不过在最高端的那一部分它不行，但是中低端呢，它现在是厉害的啊，所以说这方面开始了。另外整个的国防动员这个团队他可能做了很多的调查，因为国防教育啊，军民融合是说什么呢？港口里边的军民两用的那些东西那非常厉害的，民用基础设施，然后里边要附加上军用的用途，另外数据通信系统，他自己的星链等等，他一直都在搞。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它只是列了这四大系列工程，哦，人家这如火如荼的在折腾这件事儿。10年内为这10年战争他们在做认真的准备，这里边是有成本的，你把沿海的这些东西最后都迁到内地去或者是怎么样，这国家是要花很多钱，是要有很多的成本和浪费的，那他们也要这么干，那说明他们真的在准备。那朋友们，很多人就该问了，这东西是他们真的吗？真要打仗吗？他真有这想法吗？我原来呢是写过这么一篇东西啊，这个呢我是专门说过这个观点的，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把我当初的观点简单的跟大家咱们归拢一下啊，他真的在这么干。整个他这个团队包括世川研究所，他们也很认真的在转载他的这篇报告，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是真实的。说说那跟谁呀？那你跟谁打呀？那当然就是跟美国嘛。那你要跟别人，你至于吗？把沿海或者是啊整个全国的战略大转移，你疯了？那当然肯定这个想象中的这个主响敌肯定是美国嘛。 之前呢，我们分析过，有很多朋友也都讲啊，你看人美国自由民主，中国呢独裁专制，这是天敌关系。这个呢，我不能承认啊，好像呢，你看那是天然的就是对手，没有啊，没有。从邓小平之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后来汪洋不讲了一个嘛，形成了一种夫妻关系。当然那个呢，某种程度上也比较准。习近平自己也讲嘛，我们可以有1000个理由中美友好，没有一个理由中美不友好。当时呢，两边确实是那样一个概念。那你不是说天敌吗？没有，就闷声发大财。中国是他的加工厂，然后美国呢享受这种便宜的啊物美价廉的这种中国商品。然后呢，中国人呢，原来这不是有分析过吗？实际上在10块钱里边，中国承担了所有的劳动力、污染、能源。10块钱里你大概挣不了1-2块钱，然后剩下的钱都被美国人他们赚走了。所以说这个当时形成的这种格局，没有说这里边是天敌关系，在这里边来说，两边甚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互补关系。江泽民的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两边没有那种你死我活，我一定以你为假想敌，早晚一天我要干你，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从80年代一直到2016年之前，应该两边都处在这么一种比较默契的一种状态。那2016年发生什么了呢？川普当选了，蔡英文也当选了。这时候中国发现台湾可能国民党再也没有办法执政了。那么多年做出的合统的努力，通过连战，通过马英九在那儿折腾了半天，这条路可能再也没辙了。对台湾恐怕只有武统这一条路了。当一涉及到要打台湾，武统只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别忘了这是共产党包括习近平他们这代人最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他所说的什么中国梦啊什么的等等，第一个梦就是台湾祖国统一。你看那两会也罢，或者是开什么几中全会，一说到祖国统一问题，掌声都是最热烈。这是共产党全党的啊，这个所思所想的一件头等大事，也是认为他们认为这一代领导人，他们这波人啊，要实现的一个宏图大业。可是，当你要真的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一定要和美国发生正面对撞、正面冲突。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下了要拿下台湾的决心，那当然。和原来美国闷声发大财两边的那种合作关系，上下游的这种配合关系就不可能持续了，就要为将来的这种大制裁、大分裂，甚至美国要参战啊，所有的这方面要做最后的战略准备了。因为这个决心不可动摇，那中美早晚必有一战，这一点就是必然的一种连带关系了。所以说整个那时候从习近平到2026年以后，特别是2018啊，当他成为党的一尊啊什么的，反腐也都结束，拿到大权之后，他就开始照着这个计划就开始了。为未来打台湾，为未来整个由此而引发的世界的这种大乱局，他就开始在做准备了。你像他自己准备的，我一定要解决香港问题。我要解决台湾，必须首先彻底打服香港。最后他宁可把这个金母鸡给打烂了，那我也要这么干。我要彻底把西边、把新疆那边什么的没有任何的说法彻底拿下，然后在内地这种高压、这种整肃彻底拿下，不绝不能为这些事儿你们里边还鸡吵鹅斗的，还天天跟我闹，那彻底拿下。所以说在里边他是做了这方面啊，当然他的军队啊，当时他的军队改革现代化，对标美军，然后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他当然后来改革没成功那是另外的事儿了，但是他从布局来讲他们是下了大功夫的。从那时候这代红卫兵他们已经发了这个宏图大志，当然你看后来这普京他们一直没办法，必须得支持他，为了早晚这一战必须保住普京，挺住俄罗斯。一个是他会牵扯美国的注意啊，分散整个西方世界的压力，同时为将来大制裁到来的时候保留自己的大后方。 我的粮食、能源，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定要保护。你说到当年日本，就是当美国彻底切断了日本的能源和废钢铁，所有这些东西给它切断之后，日本突然没辙了。那时候怎么办？只能去东南亚了，只能去菲律宾去抢橡胶，到那儿去抢石油，抢这些东西去了，没辙了，要不然就没有啊。而为了解决那边的问题，必须去偷袭珍珠港，必须把你的太平洋舰队给消灭，要不然的话我去不了。所以说那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的事件。而中国呢，他倒不用那样，他只要把俄罗斯彻底拉住，然后啊搞这个就行了。你在你的大禁运到来的时候，我的粮食自给率，我的能源自给率能支撑我多少年，我现在存了这么多，后边那还有进项，这就好厉害了。而且他跟巴基斯坦那儿搞的中巴经济走廊，那是谁？那是伊朗的油通过巴基斯坦这边一直到中国的新疆，从火车都可以过来，从中巴铁路都可以过来。然后在缅甸搞的这条管子，从印度洋直接就可以上岸，然后从缅甸穿过整个这边直接到中国的西南。我不走马六甲海峡了，你能咋地我？我够了。所以说他们为整个的这未来的这盘棋，不光他说的这四大工程啊，他们在战略上各方面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准备。所以说围绕着这个台湾的这个点，所有围绕的这些事情，你说中国你好好的，你为什么跟美国搞到今天这样剑拔弩张的地步呢？或者是为什么跟普京那儿你就无怨无悔，你就这样，你非得你不去跟这些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为什么非要跟那个普京现在啊明铺暗盖？为什么非要和伊朗这样？为什么忍着缅甸这帮烂人？为什么和巴基斯坦也非要扒皮？你这所有的行为都能解释了，你就都能理解了。他们为了整个未来打台湾的这个布局，后边的这一大盘棋的安排，包括他在国内的安排等等，所有这些，这都是他们的一个一盘棋。谁挡我的道，谁就是我的敌人。统一台湾是他们的百年大计，比什么都重要，也是习近平成为终身领袖的必要条件。未来那青史留名，留什么名啊？你现在他你说他能留什么名？如果就现在这样的话，千夫所指，遗臭万年。可是他如果把台湾搞下来呢，那性质就不一样。哎，这就是他夜思梦想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说到这个啊，世川他们搞的这篇东西，我认为是合理的，是真实的。结合着我原来我那篇东西啊，在网络上还有飘啊，我写的很详细的一大篇东西，我今天只能给大家说一点骨干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这代红卫兵他们啊进行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策划。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中国的外交突然就掉头转向啊，开始和西方世界进行对抗，因为早晚必有一战。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现在搞到这么一个地步，因为台湾有事真的就是日本有事，早晚也必有一战。所以说所有这些东西全在这个范围之内。这就是我今天呢给大家咱们简单回顾啊，说到这十年之内要准备这场大规模战争，他们真的是当真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帮红卫兵啊，人家是不会放弃的。来吧，下边我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墨尔本老农，英国首相近几十年来有几个你能想起来呢？那不也就是个撒切尔吗？撒切尔、卡梅伦呢，那个二哥应该还有点印象。首先呢，他不是那么意识形态，然后以一种总经理的形象啊，咱们少扯那个没用的，咱们就是管国家治理。而且呢，天天带着秘书两个人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手里拿着汉堡，这边抓着那个自公共汽车的把手，那个形象当时让人眼前一亮，掀起了一股帅哥靓女当国家领导人。后来这个闹了好长时间啊，卡梅伦之后，我们这儿的张 Key 啊，加拿大的特鲁多，包括后来我们这儿的阿登妹，当时闹了好多这个长得啊男的俊朗，女的漂亮。 芬兰的马林还是谁来着，当时闹这玩意儿闹了好长时间呢，啊，当然后来都不是很成功了。卡梅伦那时候呢后来拖大啊，拖公投投一个你能怎么着啊，你真的能拖吗？最后真拖了，傻了眼了。最后苏格兰那次公投重视了啊，最后我们女王跑了好多趟，最后她也去了好多趟，那个总算是扛过来了，要不然连苏格兰现在都拖了。那个倒霉总理，那个我有印象啊，说金毛算是好的，但是可以说呢乏善可陈。说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存在感不断在衰落，英国文化难说领先。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还行了，现在很多老歌啊什么的还是那儿的，在新的技术和经济浪潮中逐渐落伍了，这是实话。说各位首相都好像在唐宁街十号的免费住宿权，根本没有使命感和前瞻性，就是一帮焦头烂额的公务员，如此下去其实谁上都差不多。希望伯纳姆有扭转乾坤的大才，他对曼彻斯特的治理其实还是有方向的，对啊，这还是有的。但是呢，这架老车、老爷车积重难返，它的整个的经济结构各方面都已经固化了。你包括日本，高市也很难搞的。嗯，它所能腾挪的空间其实也非常狭窄。你像日本整个的社会分工都已经结束了，你比如有那中国资本到那儿去，我干的比你现在这公司好啊，对吧？你比如说那个收垃圾或者是干嘛，我这更便宜啊，我设备更好，我做得更好啊。对不起，我们的社会分工已经结束了，没有你新人来参与的机会了。英国也是这样，好多东西都分完了，所以说到那儿去呢，而且他对这种新生事物，你比如说建房子的问题，是我们想建房子呀，当地居民很多人又不干，又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作为一个总理，就您说的这个，对一帮焦头烂额的公务员很难搞了。他说其实没有政府能够给经济或者是国家发展指明方向，他们能做的就是把手缩回去，做政府该做的服务工作。美国仍然是世界的经济引擎，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经济和企业的自由度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说得好。在这一两年，美国政府在不断的用有形之手在干预经济，这是非常危险的先兆。英特尔他在里边有股份什么的，他开始了啊，对科技发展应该设置应该考虑设置栅栏了，以保证人类的安全，这才是全世界政府应该干的。如果再延迟，短板效应会毁了整个人类的。后边这个咱们操不了那个心，但是说到英国，包括整个欧洲，现在呢减少监管啊，把过去自己那些捆绑那些条文都翻出来自己弄弄，再加上前一阵太大松心了。你比如说德国那天那是谁梅尔茨去了一次中国以后回来就跟德国在那个企业家协会上不就说吗，我们怎么了，我们一周就36小时工作，我们就35小时工作啊，原来说着你看我们这已经大松心到这么一地步了，可是在竞争中你干不过人家呀，你看看人中国人在干嘛，你看看咱们在干嘛，咱们是不是也太放松了？说的也对啊，说的也对。所以说，说到英国这边，就他那个成本，就他那个环境各方面的管控，各方面确实很难搞了。唐明皇如果不是那么轻易的抓住马杜罗，川普呢也不会全压上打伊朗，这也是天意。就因为那件事儿飘了吗？所以说一下就有点晕了，以为呢老奈奈又给了他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一下团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伊朗不就趴下了吗？结果没想到马杜罗那边没啥宗教啊，这帮人是有宗教的呀，这帮人可横啊，他说最后没惹起。 Freeman， 我认为大法官终身制才是毒药，这种制度太过死板，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法律的影响，这是个悖论，这是个死扣。就跟联合国一样，联合国大家都希望改革， 二战以后这五大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不行，不能代表全世界。我们希望呢，你比如说印度啊，或者是什么啊，德国啊，日本啊，这些新兴国家，大家能不能搞一个大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制十国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废了这五常，原来都这么想过吧。可是你要搞这个，同样会被这五常之一的任何一国否决。我不希望这样，我就这样好，我就否决你。所以说有改革的希望，结果呢这帮人又能否决，他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形成了一个死扣，解不开了。那美国这个也一样，对吧？我们要把大法官终身制给彻底去了啊，你比如说设一个任期的限制等等，对吧？这可以好，最终你需要谁同意？最后要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可以否决你这个提法，你就是国会各方面大家我们表决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司法改革，最后到了最高法院，他可以否决你，他能够自己把自己的终身制给废了吗？他不可能的嘛，多数大法官他是不会同意的，所以说这个死扣又记上了。原来说到参议员，参议员八九十的好多啊。为什么参议员八九十了你非让他干？他有人脉啊，他能给这个州搞东西啊。所以说很多老百姓他还一遍一遍的往上选他们啊，这帮人岁数的有的都老大了，你像麦康奈尔都多大岁数了，他有人脉啊。那你说设计这个限制好啊，众院管什么？管钱。参院管什么？管人。好吧，那在参院来一把吧，你过得了60票吗？你过不了，你让他自己治自己，门儿也没有啊。所以说你这个一点脾气都没有，好多事儿吧，哎呀，这个先贤国父们好像有点太高估这帮人了，最后呢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死扣，最后解不开。对到三六条说稀土这张牌快没用了，得赶紧使高，就是这意思，再过个三五年这事儿就没戏了。所以说现在呢他得赶快让他发挥他最大的效率。周说这种粮食放久了都会霉啊，他每年他会做这种大的调整。啊，这个他现有的他就先卖这个呗，然后又把新来的或者怎么来回倒腾。嚯，他的中国的那个库，油库或者是粮库看着都吓人。我们都知道隋文帝杨坚当时搞了这个仓那个仓。当时李世民他们进去带兵一看，我的个天爷子，守着这样的粮仓能把国家给亡了，他就真亡了。那时候的大粮仓看着都吓人。现在中国他们就整这事儿了。哦，他的粮仓巨大啊，粮别说粮食，我们单位每年发大米白面，你不吃都不成，号称福利，质量可次了，都是经过处理的存粮。你总不能给扔了啊，是确实不好吃啊，大米都是一粒一粒的，跟高粱米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他还管你好不好吃呢，你想将来一旦打起来，那边大制裁，这边啊你有口吃的就不错了，你现在伊朗人他还管好不好吃呢，他现在有吃的就可以了。所以说中国他们现在在搞这种国家战略，这绝非是国家之福。这不正常，没听说人别的国家在整这事儿的。你看日本干这事儿吗？印度什么的这种国家，人家没事琢磨这事儿干嘛呀？大量的资产，大量的财富，最后都来弄这个。这帮人他有病啊！那你说怎么办啊？他们还停留在二战之前的那个思路，国土啊什么的等等，他们还非要把这些东西跟普京啊，包括川普他们这一代人，他们都是一个思路的。啊，还天天格陵兰啊，什么加拿大第51个州啊，天天还活在那里边呢。那你说怎么办？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北京时间下午3点，我们的老时间和小老师托尼一块儿继续跟大家聊今天的世界杯啊。昨天我说，那今天梅老板和穆总会不会进球？哦，今天梅西再次给大家奉献了一场神作。当然姆巴佩呢我只看了进了一个球，下半场我还没看完呢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有的聊啊，这今天的比赛会比较精彩。明天呢现在看着还有啥事儿啊，所以明天我就休息了。 明天看看我那帮大肥羊什么的和大虎子，我们一块玩会儿啊。所以明天我就休息了，但明天晚上世界杯的节目继续啊。那好，那就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世界杯的节目里边再见。